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今天呢，我们是《漫谈党文化》的第二集。
上一次呢，我们是和杨景端先生一起谈了这个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现象，叫漠视生命。那正在我们谈这一集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新闻，就是中共苏家屯集中营，他用在活体上摘取器官的这样一个丑行。那本身呢，这个新闻就作为了一个佐证。成为了一个佐证。
最近呢，又有医生证人站出来说啊，说像苏家屯这样的集中营在中国全国有几十处。我想很多人听上去都觉得难以置信啊。这个让我想起，就是以前我采访胡平先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共产党做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是啊，最近呢，我看到我们这个新唐人网站上啊，有一则留言，他是针对呢，就是最近有一部分人到这个美国白宫之前进行抗议这个苏家屯的这个恶行，那么要求美国政府有一个反应。他的这个留言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写着：真的是有病，叫外国人干涉中国自己的事，家丑为什么还得找外人？哎，你看这个共产党他杀了这么多的人，有一些人还是把他作为这个家人来看待。另外，你像这种在活体上摘取器官这样一种行为啊，他居然可以只用家丑这个词儿来形容。所以就是说，这个党文化造就下的有一些人的这种现象，倒真是耸人听闻的一件事。
是，不过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是对党文化这个提法感到不太理解。不信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好啊。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党文化，这个名词本身就很
哎，
因为对我来
光听说过有茶文化，这
说
酒文化，这啥时候又冒出个党文化来呢？
共产党这本书的时候，
可不是吧？
里面看到
你说共产党吧，是不是玩意儿干不少坏事儿？
他在这个，
可你说整出个党文化这词儿来，啥玩意儿都往里装，有点。
他写过一篇文章，
是，你看他们也说不清党文化究竟是啥，一笔带过，净蒙人啊！再说了，你说共产党不好，那咱国内的事儿，这都整国外电台去了，不让老外看笑话吗？这不反华吗？
可不可真不
可真。
哎，看来这个我们现在还真得专门谈一谈这个党文化的形成。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的嘉宾贺斌先生。贺斌先生对党文化这个形成有独特的见解。贺斌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贺斌先生，您现在就给我们讲一讲您对党文化的形成是怎么看的？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政党啊很多哈，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把这个共产党的东西啊称为这个党文化呢？这里头就是有，就是因为共产党它很独特的东西。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吧，就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呢、都喝酒，很多的国家的民族都喝酒，对吧？但是真正能够把这个喝酒变成酒文化的并不多。那中国现在不是搞这个酒文化节吗？就是因为中国人喝酒确实喝出名堂来了，他喝酒啊可以饮食着化，是吧？
李白
呀、
对，
太白酒，有酒仙酒圣哈。
对，
就同样的那个共产党呢，他在中国啊，他确实造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吧，就是共产党他把他自己比喻成母亲，这个是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可能很少有的一种现象。所以他就说，很多人他就骨子里头他就把党啊跟母亲啊就是搅和得非常的这种深化。现在虽然说的不是公开宣传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他骨子里头已经把共产党跟母亲搅和得就是很深了。所以他在造成了他很多的思维方式上的一些不自觉的，就像人而不像木头嘛，他不自觉的就维护这个党的利益。中国人口这么多，共产党他如何才能够把这么多的人能够统治住呢？这就需要一个东西，一个文化氛围。它这就是党文化的这个出来，就是它的产生的这个前提条件和它的必要性
起因。
对，它就需要一个文化，让人认为这个党的利益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它这就是有了这个党文化，那么它统治这么多人就很方便了。我先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因为文化系统啊，它通常都是双方的。你比如说看一出演出的话，台上有演员，那台下有观众，那么演员呢知道演什么，这观众才看，那观众呢一定要听得懂演员在说什么，只有这样台上台下都能够互动的时候，都能够明白双方在干什么的时候，它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套文化，对吧？那么否则的话， 就是叫曲高和寡了，对吧？就是没人听了，对吧？而党文化呢，它一定是大众文化，因为它就是要统治这么多大众的，它不会搞的就是好像是没人听不懂。所以这个党文化它的形成的话，我们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来看，把它分成演员和观众。那么演员部分也相当于是属于统治者，就统治者的党文化。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被统治者，就被统治者他脑袋里形成的这种党文化，他们两个之间是要互相的这种配合，才能够使得这个党文化在中国啊能够推进这么多年，一直能够形成越来越顽固。中共哈，他杀了很多人，对不对？他造了很多的谣，对吧？可是呢，他的杀人和造谣呢就非常有艺术性。你比如说杀了很多的人，可是呢，他通过这种平反呐、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找一大堆替罪羊啊，通过各种的方式以后，他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而被害的人哈，总是对这个共产党啊感恩戴德。你看你家里人已经被迫害死了哈，最后多少年以后啊，他对共产党反而是感恩戴德。中国历史上讲杀父之仇，这个一定要报的，对吧？他这概念都没了。他就是说，哎，共产党反而要感恩戴德。还有他包括他说那个撒谎啊。我们过去我们常说这个中共啊，这个人民日报上面呢、只有日期是对的，别的都是假的。这句话呀，你对共产党习的本质啊还认识不清楚，还不深刻。因为如果共产党他老是这样子的话，他这谎言撒不下去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嘛。他现在知道真真假假掺到一起，他知道掌握好这个火候，就是把那个火真的掺和到什么程度，使得人们就能够完全相信他的假的。
怎么叫掺到一起？
你比如说你现在去看新华网上，对不对？他不再是歌功颂德，全部都是歌功颂德的东西，它上面也有很多的负面消息。可是呢，他很会掌握这个火候，让这个负面消息从坏变成好事儿，变得就是说，你看这个国家这么乱，是吧？这个事情，这个坏事这么多，怎么办？只有靠党的领导来解决。所以他曝光了很多的负面消息以后，他客观上反而起到了这个维护党的这个统治地位的作用。哎，他就愿意报了，因为他这样的话，老百姓反而依赖他了，相信他了。你比如说上次那个 SARS 对吧？就那个非典对吧？
对，
搞得很厉害，对不对？那大家都觉得共产党这样脸丢尽了嘛，对不对？你不去读了，哎。他的宣传机构就很会搞这件事情，他最后不是又承认了吗？把张文康推出来了以后吗？哎呀，他就说，哎，你看我们要这个啊，这个别人的错误，我们共产党啊，总是在真正是为人民着想的，是吧？所以他就大张旗鼓这么一宣传，最后宣传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是依靠党的领导战胜了非典，这是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的，对吧？所以老百姓一看，又是靠党的领导战胜了非典，因为他完全是在中共那种封闭的环境下，这种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这种长期的这种灌输，他就是很容易就变成他的收益跟党收益是一样的。但是呢，很多中国人不同意这一点，他觉得他自己是有这个，就可能现在观众他就认为，哎，我是吃到很独立的呀。那我就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啊，有个同学哈、他在重庆，那么我跟他聊天的时候，那我就跟他讲法轮功的事情哈，他说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他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要是中立的，共产的东西啊，关于法轮功我一概不听，你们的呢我也不听。他说中立，哎，我听也不错啊，中立嘛，知道吗？哎，接下来他就讲了很多的事情啊，把从那个哪儿自焚呐、哪儿杀人、哪儿神经病、哪儿走火入魔呀，反正中共用来诬陷法轮功的那些案例，他门清。
CCTV。
哎，他CCTV就是他全都看了，他都知道。他还觉得他很中立，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说一句话你就觉得已经多得不得了，而你接受了中共那么多的谎言，好，你一点都不觉得，然后而且你还觉得都没看一样，就他骨子里头已经很自然的跟共产党融到一起去了。这就是说党文化它的两个效应，就是说统治者知道怎么样造假，被统治者他会莫名其妙的不自觉的去相信这个谎言，而且他们很有意思，中国人都觉得我不相信共产党的立场，都撒了很多的谎，我不相信。可是在每一个现在的时刻，人们又总是很不由自觉的去相信共产党，而且呢，他在说相信的时候，他还认为他自己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可是他的表现却
是，
可是呢，他又实实在在相信了。
那么我曾经看到过您提出过一个这个党文化的模型，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模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是实际上党文化，它是利用了人类历史上很多的坏的东西，它不是说凭空就来的，知道吗？它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对吧？他希望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啊，他是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集成到一起，包括好的坏的东西都放到一起。OK， 然后呢，我就回到这个炖肉这个模型啊，这就相当于是你那个高压锅里头啊，你放进去的肉，对吧？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道德是非、这个各种标准啊，做人啊，那个好的坏的都放到一起，就是一锅东西。
原来存在的东西。
对，就原来一锅东西在哪？然后呢，接下来党呢，他就干什么呢？党它就有很多党的因素，那我把它叫做调料，对吧？你比如说它的无神论，这个是这个它这个无神论嘛，中国的传统化都推翻了，
对。
然后呢，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社会发展简史，它整个把这个人类历史的都按照他的说法来说，
辩证化，
他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放在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吧？到现在了，全世界都不是没人没什么人信共产党，他自己都不信了，他还说， 他教科书还这么说，是吧？所以说他就是他调味品，有了肉，有了调料，对吧？
嗯，
党的因素，同时还有叫那个老卤啊，就是你烧那个肉炖肉哈，它叫那个老卤。老卤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啊烧下来的积攒下来的东西。
OK。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已经集成的党文化。知道吧？因为党文化是个反馈，它像一个反馈作用，就你这茬儿党文化，
反正一直在炖，
对，它跟上一次影响，就说好，这三样东西放到一起，
嗯，
我们来炖，拿火啊，怎么烧？还有怎么烧呢？高压，对吧？在中国它是搞那个高压，然后呢封闭，它是搞这个信息封锁嘛，在封闭，然后呢它也是信息不完整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强调一点说。它进入在一个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哎，来炖你，就人的大脑哈叫兼听则明嘛，所以你的思维方式如果接受的东西很受限制的话，你的做出的决定呢就会受很受影响，对吧？所以它就是这种高压和这个封闭这么一炖，还有很多的文艺表演形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党文化它不是说就是靠教科书这么宣传了、人们就信的，它是融合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各种各样电影啊、电视啊、宣传画啊，哎，这种民间的表演呢、都是贯穿着党文化的因素，都为党歌恭送，包括春节晚会哈、他们讲的那个，都是为党歌恭送，然后潜移默化，从微观你改变你的思想，所以说呢，好这么一炖，最后就产生出两个东西出来了，一个是就汤，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骨头啊，这干的，对吧？这个汤呢，就像迷魂汤一样哈，我跟你说，可能你的观众不爱听哈，他这个汤呢就是跟老百姓喝的，就说你喝了这个汤啊，你就会不自觉的去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统治。那么这个干的东西呢，就是统治者用的，统治啃的，知道吧？他就越来越学会了怎么样造谣，怎么样就是刚说的撒谎的意思、杀人的意思，是吧？哎，他就这么一配合，他就再反馈回去，把下一次变成老卤了，
又老
接着炖，接着熬。所以说你要觉得你说一个爱国吗？大家都有爱国心嘛，是吧？通过他这一套东西下来以后，就变成了爱党了。就变成一样的、
就是说把爱国等于
他炖
爱党，
他通过他这个调味品加这么一炖，变成爱党了、所以你在国外你要是反共哈，你要说点共产党不好的话的话，那你就是反华了。对，他就老百姓他思维就非常的自然，就这么想，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炖肉模型在那儿背后起作用。
哎，我觉得您这模型很新颖，而且确实好像能够让我形象的去想这个过程哈。但是党文化，我想它是方方面面的东西，它也是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那很多人呢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另外一位评论家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好，
一起来
看
看。
因为中共他这个党文化呢，他是完全是反道德、反传统的。那么他为了使自己的这个党文化能够建立起来，那么他的前提就是说要把中国所有的这种正统思想啊、我们的道德观念，包括我们就是政教所给我们树立的这些信仰都要破掉。所以在这个中共独体政权之后呢，他就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呢，他就通过这种正反，那么包括这个取缔会道门这样两个政治运动呢，那么在这个宗教同步进行的话，就是他对中国当时的这个很多艺人呢进行思想改造。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呢，就是他对中国的戏曲、音乐、舞蹈，那么还有这个中国大学里边的这些教授啊等等知识分子全面进行思想改造，就是发动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包括对整个这个旧的这个戏曲呢，进行所谓的这个清除封建毒素的这样的活动。像1951年这个毛泽东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就有一个题词叫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工作之后的话，就对整个这个戏曲进行全面的清理。当时有的地区啊，就是几百部戏曲，那么最后可能留下的只有不到十部戏曲可以演，就等于说他把中国整个承载文化的这种文艺表现形式也给清理了。那么对这个宗教呢也镇压了，对这个知识分子的话思想呢也进行改造。那么到了这个文革之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中国的这种过去正统的文化呢基本上已经被破干净了，那么党文化呢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套体系的话呢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在民间还没有那么深入到每一个人的人心里边之关。那么文化大革命呢，它这个词呢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词，文化大革命的话呢是一个全面把党文化推向中国每一个角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像我们父母他们那一辈，有些老的电影想起来可能都比较怀旧，尤其是他们觉得稍微好一点，像这个李双双啊，当然很老了哈，但是现在想起来，我是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已经加了很多党文化的因素了，不管它是阶级斗争也好，还是它这个怎么说，就是对当时党的政策的歌颂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呢，实际上就是已经有党文化的因素在。 那么你接受了他这个电影，你就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这些党文化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好像快到吃饭时间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干脆我们一块儿去喝一碗真正的纯正的好汤，好不好？
那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贺斌先生今天做我们的嘉宾，也谢谢我们的观众，希望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